我一直都会想说你要斜杠呢，就是那个三个圈圈，第一个圈圈是本业，第二个圈圈是你的兴趣，第三个是你的擅长，你最好是这个三个圈圈都有结合起来的话，你去做那件事情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因为你做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帮你到你的主业，你很喜欢，你很擅长，你就继续做下去。做自媒体做斜杠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持续。那你要怎么持续？把元素拼起来啊，你喜欢你擅长又可以赚到钱，你不会继续做吗？你肯定2%继续做啊。
旅行家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Wri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你曾经想过自己创业吗？创业的选择有很多，可能是找到一个消费者需求，发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或者近年来很多人开始做自媒体以及个人品牌。那打造自媒体个人品牌的方法有很多，不管是写部落格、拍 Vlog 或者是录 Podcast， 有各种方式，但真正能在自媒体领域中闯出一片天的人少之又少。到底经营自媒体或个人品牌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打造多元跨领域的斜杠人生？本集邀请到在软体工程世界非常知名的 Podcast 软工聊沟通主持人赖维汉，他本身也是最准行销公司的商务经理，以及普威尔科技收银设备商务总监，他还有其他三个身份。多元身份的他今天会来和我们聊聊自媒体和个人品牌经营之路，还有跨领域的斜杠人生。欢迎威汉。
Hello， 欢迎 Jen， 开头好专业啊，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超级多。哎，你的斜杠人生的身份好多，我刚刚整个念得很卡词。
我有时候都不好意思，人家说可以介绍一下，我说哎，对，我先看一下什么场合，这行销场合。我啊，那我是做那个行销，做 SEO， 然后可能做收银设备啊，我们家是做 POS 机的，然后可能自媒体圈啊，我有做 Podcast。然后说哦，可能旅游啊、哦，我家有个我没有多一个录音区，所以说就是会去看场合去介绍，不然有时候讲太多会觉得哎，你到底做什么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解释啊。
所以你的多元斜杠人生会让你造成自我介绍的困扰吗？
就觉得会有点太多，所以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还是会依照场合去做介绍。比方说这是行销的场合，我可能就专讲我自己有合伙弄一个行销的 SEO 的公司，然后假如就是说。一些maybe 做一些硬体设备的，我可能会讲收银设备的事情，这样子。对对，我觉得还是要主要做东西多带到，我觉得越早就越多啦，老实讲。
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威汉来跟我们聊聊他自己在个人品牌上的创业之路，还有很多元斜杠的人生。那一开始我想要先请威汉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个人的学经历背景，还有你刚刚我没有说的那三个斜杠身份到底是什么，这样。
好，大家好，我是威汉。那假如说用 Podcast 来讲的话呢，我自己有录一个软工聊沟通，那我自己把我的名称叫做软工乔王啦，乔什么啊哥，我就乔你的那个大家的软体工程师的坐骨神经痛啊，薪水哎呀乔一下，薪水变不好哎，乔一下啊，通了哦，求职不之路不顺，帮你乔一下哦，乔，然后没有，大家知道是乔的部分，还有帮大家乔这个当大家的桥梁。因为我知道软体工程师可能对于职涯或者是可能想要多认识一些人，那我本身认识一些软体公司的老板嘛，我当做大家的桥梁，当听众的桥梁，也当做来宾的桥梁，去帮大家的连接起来，这样子是软体工程师的部分。那本身也有合伙做一个行销的公司，是做 SEO， 就是搜寻引擎优化的部分。那本身还有做一个收银设备啦，大概是这样子。对，
那提到你个人的学经历背景呢？
哦，我本身是做外文系毕业的。
哦，
外文系毕业就是好像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就是觉得太多事情可以做，你就不知道做什么。我要做翻译，我要教英文 ，you know， 我要做 sales， 我要写，我要当工程师嘛，因为软体工程师的 code 都是用英文写嘛，所以很多路。在那要选哪一条呢？其实很多条路可以选，这样子。
那当时你在做 podcast 之前，就为什么不是以像英文这样子的背景为主，而是从软体工程世界开始切入？
软体工程世界切入了的点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会写 code 的，虽然我本身是挂商务经理，但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做软体工程师，做写前端的部分。那为什么要走我的 podcast 是走软体工程师的这一块？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起心动念，就是有点简单啊，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做硬体的，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软体公司，那我是那时候我想说啊，哎呦，东西卖给你好像就好像不能跟你有交流的机会，东西很难坏掉嘛，然后说哎，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可不可以约你来我们喝咖啡，跟我约我的客户，把你客户喝咖啡。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把他聊一聊，就聊哎你怎么创业啊，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请人有什么要东西要注意，那时候我想说创管理的公司。然后后来聊聊就哇靠，我讲的我的那个来宾我的朋友他讲的话非常的有料。我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这么来夸赛，要不要我们把你刚刚讲的东西给录下来录 podcast 有没有。然后我就说他就说哦好啊，那我就说等一下你把这东西画了 hold 住，然后我们就到我们公司直接拿个麦克风，就很困难的就直接哎你再把你讲的话来讲一次录一次，就产生了。
就这么突然吗？
就是行动，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做一些软体相关的事情，但我觉得说哎身边朋友蛮多的嘛，那我就这样子做。然后后来发现哎就慢慢的一直做一直做，就做到现在的状况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啊，有一点无心插柳啦，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过程对你来说其实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嘛，会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意外的惊喜应该这样讲，其实我在做 Podcast 之前我都已经想过最坏的打算，因为可能很多人想做自媒体，那可能就外乎就讲成本嘛，你可能要拍摄的成本，你要辞职做的成本啊。对我而言我最坏打算是什么，就是我录完顶多我就花了我自己的时间，可是我至少得到人脉嘛，我跟别人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跟 Jam 聊天录一两个小时，至少人脉累积信任建立嘛，所以我那时候讲我已经想好最坏的打算的这样子，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没什么好损失，所以我就开始录完之后就我想说那我是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走梗，我说这样才会被记住嘛，你要持续的被曝光，就是啊来录就录到现在已经一年多，就是每周都是更新这样子，对不对？
周更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你的工程还很多，你就不只是录节目，你还要再拍什么短影音，然后剪什么节目的精华，就各种各样的。你怎么在你的时间管理上分配好你的一天？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一天哦，当然还是要上班啊，这个时候不是我的主业啊。很多人说，哎 ，Podcast 是不是你的主业？你是不是主业是 Podcast？
那你的主业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主业蛮多的，我有做行销，我做收银设备，这两块可能比较偏向主要的主业啦。那一天的话可能就这样起来做一些主业的事情，那我主业的事情可能就大家上班的事情嘛。那 Podcast 有时候会是很下班之余的时候录，可能是晚上或假日，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些人刚刚 Jam 讲就是说你可能 Podcast 你的剪辑你的拍短影片也好，一开始我不可否认是我是自己剪，因为就想说因为对我而言 Podcast 它就是个下班的，我觉得像是娱乐啦，就是举例来讲我们跟别人下班之余想跟朋友聊天吃个饭嘛，对不对？那对我而言就说 Podcast 就是聊个天而已嘛，啊就这样子。然后剪辑好像蛮好玩的，前提是这样，所以我花点时间在剪辑上面，但有时候剪完之后呢就觉得哎真太多事情，怎么那么多来宾啊，怎么那么多集数啊，我的妈呀ONG 啊，然后就外包请剪辑师做。所以你假如说你在看到的那些什么听到的 podcast 你看到的短影片或看到的影片基本上目前都是外包给别人做，真的是
分身乏术，
没有那么多时间呐、啊，对，没有那么多时间，对。
是，好，那我也想要再跟威翰聊一下，就是我发现今年你自己除了软工聊沟通这个 podcast 之外，今年还多了一个新节目叫一对一好棒棒，这个商业节目，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节目主要的内容吗？
好，一对一好棒棒，二三四五你接棒，好，这我 slogan。为什么一对一好棒棒呢？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的软工 podcast 好像做的还算 OK 嘛，因为我得到职涯类第一名。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参加商会，我就觉得商会的朋友都很棒，那我就想说哎，可不可以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也再开另外一个 podcast 去 promote 我们的好朋友，比方说我会访问他的创业故事，他创业故事很精彩，访问他，那也可以访问他参加商会的收获。那我觉得可以创造三赢，就是第一个我自己的人脉又更建立了，第二个来宾的事业被 promote 的，第三个商会的好也被大家知道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啦。那为什么做另外一件事情一对好帮忙，因为就是老实讲对我而言一对一好帮忙就是软工聊沟通的 copy and paste 就因为录制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我连坐的位置都一模一样啊大家有看影片的话连坐的位置都一模一样啊，对啊，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对你来说只是换一个人聊天，换一个主题，然后继续分享你喜欢的内容。
有时候人还同一个软工聊沟通，我们现在到他问我说你到底要聊软工聊沟通还是聊一对好棒棒，我想一下我很错乱哦，我们两个都聊，先聊一对好棒棒，我们再聊软工聊沟通，说哦好怎么错乱你知道吗 对，
这样很节省你的时间成本，就一次录两集，然后两个 podcast 都可以曝光。
哦，对对对对，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会这样，对。
那好，那我也想要再问一下威翰，就是我看到你的 IG 在软工聊沟通 IG 最底下的那一篇文，也就是你发的第一篇，那篇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上面就有写说，伯恩之前讲过一句话，说你不做这些你喜欢的事情，那你下班之后要干嘛？我很想知道这句话对你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哇，这个好久好久以前了，就顾及情哎。应该是这样讲，你不做你喜欢的事情，下班之后要做什么？对，我其实也想要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问一下，你下班之后要做什么？你上班看你工作是不是你喜欢的，喜欢的也好 fine 很棒，不喜欢的你下班总是要找点事情做嘛。那下班假如说你可以跟大家一样，就是可能刷剧或者是运动，都好都好都好。但我自己认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去多追求一些长期主义的事情，可以让你东西做复利的事情。举例而言，我做 podcast 好了，你把时间这个东西放进来的话，我觉得它复利的程度是蛮可怕的。因为你认识录了一个人 podcast， 像我们 Jam 跟 Jam， 我们录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我可能录100个。好，拉下来，我是不是认识了100个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跟这个人连接的音档是不是会被所有人知道？这时间复利下来，可能是不是线性，而是指数型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要追求一个长期的主义。对，所以下班之余，我还是选择做开心而且有意义的事情。对 Podcast 对我而言，我蛮开心的，因为对我而言，我喜欢交朋友，而且我喜欢认识各行各业的干货。所以对我而言，下班就做一点开心的事情，然后刚好这件事情又产出，那我就继续做啦，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下班之后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很多人会把时间放在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追剧然后运动，这些我都觉得非常棒，但是如果还可以再创造就是不只是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你也可以影响到别人，这是让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做 podcast 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非常非常认同就是伯恩这句话，我也觉得你写在那个 IG 上面非常棒，
谢谢。
好，那我也想要再跟你聊聊软工聊沟通这个 podcast， 它从一个节目，就我的观察，它是让你从自己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变成你个人品牌经营的一条路。那我想要先跟你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你选择最小众的 TA， 也就是所谓的软体工程师，然后一直到这个节目他居然是在职涯类别的冠军，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想一定有经过很多故事还有里程碑，那你一开始经营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那你是如何突破的？
哦，困难哦，啊，有啊，你知道刚开始零到一的时候最难，那时候我想要录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会常常讲。其实我那时候做软体工程师 podcast 的时候啊，我想我起过这个念头，我访问过我一些身旁的软工的朋友，我就问说，哎，我觉得我想要做软体工程师的 podcast， 然后其实蛮多人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反对。第一个他跟我说软体工程师不会听 podcast， 第二个啊，这个真的做起来吗？我还曾经遇到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一个点，说，哎，我想要邀请你，那个你是软体工程师嘛，我们邀请你来我的节目。他跟我说，我要被你邀请不是不行啦，但你会持续做吗？假如说你不持续做的话，这样子我名声的 record 好像会不太好欸。然后我心里就觉得然后呢我说好，没关系，谢谢你，我就持续做。所以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多人不认同不认可或者是不赞赏你做的方式，因为可能做这块的人比较少。可是我讲白了，假如说你做的事情大家100个人都说 yes， 代表这个 idea 已经被别人做走，你怎么跟、你怎么突出呢？所以困难就是零到一的时候，蛮多人，我不是说蛮多人，有一些人是不看好的，甚至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讽刺的感觉啊，我可以找你，可以，我可以录，可是你确定会持续录吗？我不录的话，我名字在你上面会不会有，我这边会有损我的名誉？我心里想说啊， what the
但你没有持续做跟他的名誉受损其实没有关联呢。
I don't know 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哎，我真的觉得每两个人的对话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取决于对方的强弱关系。你只要做的越强，然后你说什么，大家觉得你好棒棒，你做的是对的，对不对？然后你只要比较可能还没有起步的时候，没有做起来，大家觉得就会觉得啊，你真的可以吗？就会有种迟疑的感觉，大概这样子。
这让我想到前一阵子那个金钟奖颁奖，然后有一个得到演员，我忘记男配角吗还是哪一个奖项的演员上台讲的时候，他说就是请每一个人都要珍惜在你还没有发光发热之前那些就已经看到你的好的那一些人，就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子的过程，在还没有发光发热之前你就要先珍惜身边认同你的那一些人。对，那我也想要再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前期邀请人其实是蛮难的，那你怎么样做到周更啊？这是我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先约到人，你就没有办法为他写访纲，然后做后面一连串的要把 Podcast 做完事情，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情况下还可以维持周更的？
邀请人是这样子哦，好，我先讲周更。周更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我通常邀请一个来宾的时候通常都会跟他访个两到三集，现在可能2集啊，所以你的集数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缺乏。对，这第一件事情，一个来宾录两集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的来宾数，你可能觉得一开始没有来太多来宾，那我觉得可以先从你身边的好朋友，就是常常吃饭的 Maggi 的人去跟他们邀约，就说我现在录一个 podcast 跟你的主题有关系，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来录一下，我会 promote 你。他说好，就是来录，就是从好朋友嘛。第三个，从你的好朋友的朋友下手，你可能知道你好朋友认识是谁，跟你有关系，就请他来帮忙录。其实我觉得先从这样子，前面的时候先不要追求说要跟大神大咖，有没有录可能差太多，你先从小的地方累积，可能你刚好有个累积的30-50集，你再邀请可能位阶稍微高一点，或者是那个公司的 co-founder， 就是可能会再容易一点这样子。那我觉得我本身有些优势，是因为我本身有参加商会，那我本身也是接触过蛮多的，都认识蛮多的一些软体公司的老板，所以这方面我比较有优势啊，是这样子。对，
确实你刚提到的朋友这件事情我可以很快的理解，然后你说朋友的朋友也让我想要弱连结，就是你利用弱连结然后让你的节目有更多的人脉也好，或者是让你有更多采访别人的机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向。
对，我觉得成功很多的时候都是你莫名其妙建立的弱连结，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
有什么样深刻的故事让你就是深信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会发脸书嘛，脸书上面的朋友，你说我大概2000多个朋友，基本上有真的每个都真的很熟吗？不一定啦，所以我对他已经界定是弱连结。我举例，那你可能举例来讲，有时候就发了一个文，对不对？就发了一个 Running 公司 Podcast 的文，然后呢下面居然说我认识是谁，他应该也很 OK 哦。我就想说这可能是我们在某某聚会见面过，他就自动帮我拉啦，然后自动对到了我想要录的人，我连邀都不用邀，你知道吗？就像他自己在那边出现，我觉得好啊，他说好啊，那我就来录吧。所以莫名应该说弱连结，大量弱连结会让你接触到跨域，而且会让你不知不觉觉得既然这边我可以领域也接触到，比方说做软体的，我也可以接触到其他产业的。所以我觉得弱连结是蛮重要的啊。我觉得最顶级的人际关系是让所有人都感谢你。对，这是我的想法，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认识那些人可以怎样帮助到你
啊。确实，
对
啊，这句话太重要了。
所以请跟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不批评，不要比较，也不要主动给予建议。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对人际关系的想法是这样。对，
大家好，我是 Urate 的营运长 Destiny。我们的年度盛事数位职涯博览会即将登场咯，2024年1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2-4号仓库盛大举办，有近百间知名企业参展，开放数千个职缺，将聚集上万名数位人才。除了企业摆摊，还有主题论坛、百人拍卡工作坊、履历健检及1:1职涯咨询等多元活动。我偷看了一下职缺资讯，年薪上看350万哦。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工作，快来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看见你的更多职涯可能性吧。免费票券数量有限，报名链接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2024年1月6号松山文创园区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
好，那我也想要再问一下，就是威翰，你自己觉得软工聊沟通这个节目已经开始有一定影响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你怎么会这么想的？当时你的心情或是感想是什么？
我一直不觉得软工聊沟通真的有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很有影响力，我真的是觉得谢谢大家的愿意收听，也谢谢来宾愿意上我们的节目。那我觉得有影响力的时候可能三四十集嘛，可能就有一些业配接 email 找上门说要找你，请你可以帮我业配，或者说我们可以互相 feed 节目等等之类，我就觉得哦，好像有一些影响力了。其实我拉回来，我最多讲软体工程师的 podcast， 其实大家可以听，我每一集都是访谈。举例，我不是讲我自己，我不是 solo， 讲我自己好棒棒哦，因为我觉得你创业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你经营人脉应该怎么样。你可以发现我每一集都是访问别人，因为我希望，因为我身边朋友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你不要常住，你也好要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所以我都是访问别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帮助到别人其实就帮助到你自己，你帮助到你别人，别人就会记得你，你就会更有影响力，你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平台中心，大家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你，就会有更有影响力。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希望帮助到朋友也帮助到别人，那我身边的朋友都非常优秀。
哎，那我也想要再问一下你节目的 TA， 刚刚你前一题有回答我说很多软体工程师不看好你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他们不会听 podcast， 但事实上就你自己观察你节目的听众，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谁？
大部分还是软体工程师啊，然后原本以为女性比例应该偏低哦，然后哎，发现我看后台女性比例还有42，哎，我觉得还蛮多的，比我想象中多哎。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几类人，第一个是软体工程师，第二个是 PM， 第三可能就是软体公司的人会听我的 podcast， 所以并不是主要是软体工程师而已，因为我的节目可能有时候也会访问一些延伸的主题，比方说我访问孙志华老师，他因为他原本之前是软体工程师，后来自己创立了商学院，所以我跟他 fit 完之后，我就延伸到想要创业的人，那想要创业的人不只是软体工程师嘛，或者是举例来讲我访问了一个 Vicky， 他是行销很厉害的人，那我就请问他软体公司要怎么样做行销，所以我就接触到行销公司的人，所以会蛮多跨出去，但我的原点都还是软体工程师的这个职位，但软体工程师他可能在软体公司工作，那我软体公司应该说相关的延伸基本上我也会录到这样子。对，
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威翰，就是你自己觉得在做软工聊沟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学习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学习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我还有人说你觉得最累是什么？
也可以分享啊，也可以分享。
学习到最多是什么？我觉得我学习到最多的就是第一个怎么做 podcast， 当时做技巧面的，比方说怎么上架，怎么剪辑，怎么露出，这些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进退。举例，我们现在在录的时候，我要知道怎么样聊你想聊的，对，你不想在公众聊的我们可能私，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第三就是人际关系吧，因为后面我要帮我们来宾曝光，我该曝光什么，我该讲什么，我不该讲什么，就是你的说话的地方我觉得会进步蛮多这样子。对，
好，那我也想要再问一下威翰，就是你自己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刚刚你提到的鲜为人知辛苦的部分，那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曾经放弃过的念头吗？
你是说软工聊沟通这一块吗？
对，你曾经有做过其他自媒体吗？
我曾经有做过英文自媒体啊，但我就后来不做了。
当时放弃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讲白了，你大家做自媒体就是到后面其实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一下你的目的，只要你是变现的话，你还是要想一下你的商业模式，所以那时候停下来就发现，我觉得变现的方式不是没有变现，但我觉得变现的方式就是时间的投入是小于他赚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说我可以花这个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就赚到更多的钱或者更多的资源，不一定是钱，钱是一件事情，可是人脉关系人际资源，我觉得这一块是我觉得比较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稍微放弃，但我觉得也 OK 啦，因为总是要失败过嘛，那失败过之后我把这些经验带到我们下一个像软工聊沟通的自媒体去做这样子。对，
所以软工聊沟通在做的过程中是没有曾经想要放弃的念头吗？
放弃的念头其实还好诶，我觉得大部分自媒体大家容易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持续，而不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开始就开始嘛，哦，拍影片，哦，我们今天做一个 podcast， 耶，好棒棒，开始很嗨，第一期，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你后面呢，你还可以持续吗？就像我们开了一家店，一开始开幕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嘛，那我就开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半年之后咧， 是不是人就变少，他觉得啊都没有人，那我是不要做，你就关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延续这件事情。那对我而言，我的好处是因为我是 podcast， 我是访谈的 podcast， 所以我内容都是来宾跟我讲的，我比较没有自己的内容，所以我只要有一定的人脉，基本上我不会缺内容的。对，
所以让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看到它的好处。我的好处就是我快速的建立了人脉，我觉得我就人脉存折刷很快、啊、就觉得、欸、怎么人脉认识那么多人，然后大家都会主动想认识你，真的是这样。以前可能是你要认识一个别人，认识你想认识的人，可能会透过饭局，对，或者透过朋友的朋友，可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想认识你啊。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好，谢谢，就是这样嘛。但当你可能有些价值的时候，他自然会看到你，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说要向上社交啦，但我觉得向上社交这件事情也是建立在你有没有价值的情况下，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之后，再去跟别人做交流之后，大家会比较想跟你做一些生意上的往来，合作也好，不然你就是去蹭别人而已。老实讲，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可能、哦、我是一个小白，我是一个 nobody， 那我跟大神拍合照，耶、yeah!然后大神，你觉得他过半年之后还会记得你吗？这是我一直想要提到的部分，这样子。
好，那我也想要再问一下威翰，你自己在做自媒体到后来，我觉得变成你个人的一个品牌，对，我想要问你自己觉得，如果对经营自媒体有兴趣的人，你觉得有三个哪实用的建议可以给他们？
三个实用的建议，我想一下，第一个，好，你要聚焦，你做自媒体一定要聚焦。第二个，你做自媒体的时候不要直接 all in， 因为你可能副业这个自媒体不一定能够赚到钱。然后第三个我想分享的事情是，它最好是能够跟你的主业相关。好，我一个一个举例。第一个我讲到的说要聚焦，聚焦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越聚焦才会越容易被人家看到。举例而言，你出同样的力道，你拿一根针戳别人这同样力道，跟拿一个扇子，可是你同样力道打到别人，哪一个比较痛？针嘛。所以你要，但你是同样的力耶，那为什么感受都不一样？因为一个很细，一个是很扁平的，所以你一定要够聚焦才能更容易被看到，这第一件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你想盖楼，好不好？你可以盖101层，那你也可以选择盖101个1楼。那大家想要去观光想要看的时候，去看他会想去101还是去大家平面的101个一楼，一定是101嘛。越高越尖越容易被看到，而且越容易被看到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更多的权利，大家就去里面观光，去里面曝光，想跟你做联系，所以你做的东西一定要聚焦，这是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聚焦。像我举例来讲，我的软体工程师的 podcast 就是只讲软体工程师，我不会讲软体，又讲旅游，又讲恋爱，又讲3C， 又讲什么的，这第一件事聚焦。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不要直接 all in， 不要直接 all in， 就是说我觉得我举例来讲，我是软体工程师，我写code写得好累，好烦哦，怀疑人生。但我下班自己很喜欢煮菜，好，我不干了，我要当厨师，你就辞职 all in。这会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哦，好了，你可能辞职不干。第一件事情是你没有稳定的收入。第二件事情是，好了，你说你要靠煮饭创业，我举例。煮饭你要怎么赚钱？你要开餐厅吗？开餐厅就不是成本，店租、房租。好，第三件事情，你怎么能够确保你的喜爱是不是别人认可，大家愿意花钱给你？你可能自己很喜欢，你自己很喜欢做，跟别人买不买，但是两件事情。好，第三件事情，我是希望你要做自媒体的话，尽量跟你主业相关。我举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做自媒体就会有一种迷思，是说，哦，我主业，我的自媒体要跟主业做的不一样。我自己秉持是最好是能够帮你主业做加成。举例来讲，我有录一个Nick， 他是软体工程师的那个 YouTuber， 本身做软体工程师，他本身做一个频道，然后也是讲软体工程师的。他就是做自媒体之后来加成自己的本业啊。对，举例来讲，那以后公司要请他帮忙做征才软体工程师，哦，透过他的自媒体，哇，一堆人来，你相信软体公司一定喜欢他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主业跟副业最好是能够相关的话，就可以主业帮副业，副业可能是你自媒体，自媒体也可以帮你的主业，就互相的加成。所以我觉得大家做自媒体一定要挑这件事情，不要拆开来做，会很辛苦。你要把每件事情当做乐高啦，你不要把它，哦，就是这样，你要把它组合起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拿另外一件事情做组合， 对，你要去想你做了哪件事情是都是可以累积可延伸的，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威汉跟很多在做自媒体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在做每件事情好像都有一个策略，就让你可以把这些技能也好就加成在一起，变成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是我看到威汉在自媒体上面可以被看见的原因。
哦，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是为了做自媒体而做自媒体，而自媒体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工具。我都很常讲，大家要说你 podcast 你是不是全职 podcaster 啊，我就觉得没有， podcast 对我是工具不是工作。你把它当工作你可能会饿死，你可以腰死你可能会饿死，所以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工具的部分，所以不要把它工具去拿来变现，我觉得会比较辛苦。我举例而言，Parkes 对我而言，我们举例就像超商里面的手推车、购物车，好不好？在购物车里面，你一直说我要卖购物车的称斤论两，哦，它有多少重量，它是长宽高多少钱，你把它当成破头烂铁的那个价格去卖，一定卖不好好价格。你要把 Parkes 对我而言它就是个购物车，你要把它的特性给发挥出来。它特性是什么？它可以装东西，装什么？装来宾，装听众。所以对我而言，我就是那个人，有没有那个
推车的人
Podcast 是我的推车，里面会装谁？装我来宾嘛。哦，因为 Podcast 那我就很顺理成章的把这些商品，我商品可能是我来宾啊，装，然后推到哪边去？推到可能是店员的那个 cashier 那边，那 cashier 谁可以买单？可能是我听众。只有是我听众吗？不一定哦，有可能是其他管道，你可以推到很多不同的赛道去做变现。所以你要利用 Podcast的特质特性去变现，不要说哦，我 podcast 就是业配，我的 podcast 就是所谓的跟别人访谈，我跟你收多少钱？没有啊，我觉得 podcast 最好是建立信任，有了信任之后，你要做其他生意都非常容易。
好，那再来想要跟威翰聊聊，就是你自己从一个角色开始，慢慢到现在扩张，变成有六个斜杠身份。那我想要问威翰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想要跟你一样，他只有一个角色，然后慢慢想要扩张他其他多元斜杠的身份，你觉得第一步要怎么做？然后他会经历中间哪些历程？
你是说他想要开始自己的斜杠人生吗？
Yep。
但我还在想问一下，他斜杠的目的是什么？我举例来讲，他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名，还是为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你斜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斜杠，举例你本业要赚爽爽，你是医生好，你就赚爽爽，哦，你很多钱，你不一定要斜杠啊。好，这第一件事情，你斜杠目的是什么？好，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好，万一真的想要斜杠呢，我一直都会想说，你要斜杠呢，就是那个三个圈圈，你要掌握这三个圈圈，最好是交集。举例，第一个圈圈是本业，第二个圈圈是你的兴趣，第三个是你的擅长。你最好是这个三个圈圈都有结合起来的话，你去做那件事情，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因为你做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帮你到你的主业，你很喜欢，你很擅长，你就继续做下去。做自媒体做斜杠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持续。那你要怎么持续？把元素拼起来啊，你喜欢你擅长又可以赚到钱，你不会继续做吗？你肯定2%-2%继续做啊，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威翰，就是你自己觉得兼顾这些斜杠的工作对你来说最有挑战的是你的三个地方是什么？
时间三个啊，都时间。我觉得就是讲三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时间，最大的时间的分配。因为每个人其实很公平的，就是每个人一天就24小时，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时间最大规模的优化？我觉得你要借助别人的能的时间，举例你要找到能够外包的人，你要能够找到你要判断，我觉得是这样讲，你要判断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定是要你做，跟别人做其实差不了多少的话就请别人做。举例剪辑，我剪 podcast， 我剪影片，我剪什么啊？这件事情我剪100支跟10000支好像差别不大嘛，技术层面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就交给别人做，就我觉得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件事，时间的判断，能够外包的请外包给别人，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再判断，诶，不能外包啊，你要那到底什么东西不能外包，你就要去思考。举例我是做 podcast， 我要访问别人，我可以请别人帮我访吗？不行嘛，因为这人脉不是累积在我上面嘛，所以我必须自己做。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第三件事情一样，你一定要一件事情有 N 件事情的效益。举例我做 Podcast， 我做软体工程师 Podcast， 我不是为了做 Podcast 的 Podcast。 第一个举例来讲，我很多的好处， Podcast 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浓缩点就是我跟你录完之后，假如说我们跟 James 现在录完这个 Podcast， 大家都可以一直听，而且我不用再讲一次。所以你要挑这些事情可以重复累积延伸，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量化。决定我们现在录的是半小时一小时好了，那万一有100个人听，那就是100乘以一小时，1000个人听1000乘以一小时，10000个人听就10000乘以一小时。所以你要挑这件事情让你时间去做更有效益的事情。对，我觉得时间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大家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想要像威翰这样拥有6个多元斜杠身份，最重要就是时间管理。
你要把它组合起来，我不是为了做6个而做6个，就是刚好它就变6个。对，
那之后会有可能变成就13个之类的吗？
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投资别人，有可能就 maybe 就是其他的行业也会有可能，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但我就是我可能那个业态，我可能一个礼拜出现1个小时，那也还好啊。要开个会，看一下报表，那就 OK 啊，就那就这样啊。所以其实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不是为了六个，大家觉得好像我很爱斜杠，每次我说你怎么斜杠的啊，就刚好变斜杠。我没有真的说我为了斜杠而斜杠，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那你说我斜杠很累？没有啊，我做 A 就 B 好，做 B 就 C 好，做 C A B 也好，那我就一起做。所以你说我做6个会不会6个分身乏术？不会，我拆一个好，其他都会变好。 Podcast 变好， SEO 就好，我的硬体就变好，我硬体变好， Podcast 好， SEO 就变好。所以基本上对我而言，它我真的不是为了斜杠而斜杠，就刚好就有很多元成分在这样子。对，
这些都有互相加持跟加成的效果。
一定要，不然你时间肯定不够用。
好，那现阶段你还有其他想要尝试的斜杠身份吗？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吗？
尝试的斜杠身份哦，应该目前可能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分身乏术，也差不多先这样子。那以后有话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明之后会 maybe 开一个整个行销公司，或者是开软体公司， I don't know， 因为会认识一些老板朋友嘛，那说不定有些投资的机会，有可能。那目前现阶段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这样是差不多的。对，
好，那非常非常感谢威翰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经营自媒体，以及他的多元斜杠的跨域人生。就我觉得今天威翰分享了很多，从不管是你自己在经营时间或者是经营自媒体上面的策略，我觉得都很值得大家拿回去分享，这也是满满的干货。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威翰来到职涯旅行家的节目，非常谢谢威翰。那我们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大家拜拜。